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老师。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旧约以斯帖记第五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斯帖记第四章一到十七节，也就是以斯帖记第四章的全部。
掌管历史的神赐给他王后的位分，借着现今的机会拯救属神的子民。以斯帖记，
到了以斯帖记第四章，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的叙述里头，故事的焦点又转到了两个人身上，那就是以斯帖还有莫迪改。四章一节，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我们知道在上一回三章十五节，当莫迪改他听到了他自己与哈曼之间的个人恩怨，竟然使得整个犹大民族身陷险境，他非常的激动，他非常的难过。因为哈曼要计划消灭的不是只有莫迪改而已，是要消灭所有的犹太人，或者说犹大人。相对于莫迪改对他的冒犯，的确不符合比例原则。当然，其实哈曼早就对犹太人不满了，莫迪改不肯跪拜的举动，只是哈曼他借题发挥的一个借口。就好像过去摩西和以色列人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被亚玛利人所轻视，今天那亚玛利人的后代哈曼同样的在轻视着神的子民。当莫迪改听到了亚哈随鲁王的命令的颁布，他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极其的哀伤痛苦。在圣经的时代，这个举动是十分普遍的。这个举动表达出莫迪改他难过至极，没想到他害了他自己的族人。第二节，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穿麻衣的人可能是因为礼仪上的不洁净，所以不可以进入朝门。当然这种悲伤至极的表现，通常家里死人的话呢，也会有此之举。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可以体会，既然是丧家之福，尽量呢不要去碰，那是一种忌讳。好像波斯也有这种现象，所以如果你披麻蒙灰是不能够进到朝门的，因为朝门进到王宫里面是皇帝之所在， 第三节，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我说过，在以斯帖记整卷书里面没有提到神，但是隐约当中可以看到神的手在介入。在这里，我们好像也没有看到这些犹大人、这些犹太人在向神祷告，但其实透过这种文学的表达，读者可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第三节所说到的，说到各省各处的犹大人，他们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这些形容啊，就是等于他们向神祷告，他们很难过哀伤，他们全国在痛悔，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第四节，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我们算一算，这个时候是以斯帖做王后已经做了几年了。如果你从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十六节，在那里提到了以斯帖他做王后的时间，是在亚哈随鲁王第七年。那么第三章，这个哈曼的阴谋是在三章七节，亚哈随鲁王十二年，十二减七等于五。换句话说，以斯帖已经当了皇后有五年的时间。虽然以斯帖他当了王后，他当了五年，很显然这五年间他没有直接和莫迪改接触。虽然这五年间他没有直接和莫迪改接触，但他还是很关心莫迪改的情形。所以第四章第四节，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肯定以斯帖常常要他的宫女和太监把关于莫迪改的事情收集来，然后告诉他。但因为身在后宫里，也许资讯比较不发达，不像现在有电视，所以王后以斯帖所收到的资讯只是莫迪改他穿麻衣然后很痛苦的样子。于是乎第四节，以斯帖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什么意思呢？意思可能是要莫迪改取得进入朝门、进入王宫的资格。你要进来，我才有机会和你接触，才有机会来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莫迪改可能太绝望了，哀莫大于心死，所以没有任何的动作，拒绝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有许多学者就在讨论，到底以斯帖记的主角是莫迪改还是以斯帖。当然你我都知道整个圣经真正的主角是神，但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以斯帖是主角还是莫迪改是主角？比较多的学者认为以斯帖是主角，因为第四章里你会继续看到扮演积极的行动的那个人不是莫迪改，而是以斯帖。这也是为什么这卷书叫做以斯帖记，不是叫做莫迪改记。当莫迪改拒绝穿衣服，穿不是麻衣的衣服，拒绝进到朝门里，以斯帖想办法。第五节，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召来， 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刚才说过，有可能以斯帖的资讯是很封闭的，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莫迪改要穿上麻衣。第六节，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这个见面不是偷偷摸摸的，而我想不只不是偷偷摸摸的，有可能莫迪改也是在公开的场合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因为他实在是很对不起所有的同胞。第七节，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第八节，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经文记载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以斯帖面对了一个挑战。莫迪改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他使用他对王的影响力来挽救整个犹大民族。虽然以斯帖是王后，但莫迪改却仍吩咐他要这样做。在生活当中，的确人跟人之间相处都有影响力，但究竟能不能影响到对方呢？到底以斯帖能不能影响到亚哈随鲁王呢？原来人的影响力其实也是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只需要尽本分。比方说德仁在录正道分解，我就尽力去做，好好把它做好，按照正义分解正道，你说有什么影响力呢？结果上一个礼拜有一个姐妹来到电台看我，她说谢谢我。我说为什么？她说她的儿子因为听了真道分解就信主了。我很讶异，我的节目是查经的节目，我没有在传福音呢，我不是以传福音为主轴的一种讲说，我只是按照正义分解真道。我再说，那其实是我的影响力也不是我的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影响力都操控在神的手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莫迪改不能够做什么，他之前不愿意进到朝门当中去见以斯帖，好像看起来是消极的。到这个地方，他又要求以斯帖有机会可以进去见王， 为犹大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第九节，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都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今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十二节，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王已经有30天没有见王后以斯帖了。换句话说，在这里好像也透露出，其实亚哈随鲁王他不是太关心王后的，甚至于嫁入王宫5年之后的以斯帖，其实呢，亚哈随鲁王已经有一点怎么样了？已经有一点冷落了以斯帖。天时地利人和，现在好像不是一个天时，好像时机不太好。13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哎呦，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莫迪改说这话不客气。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根本就是恐吓嘛。莫迪改一开始不愿意穿上非麻衣的衣服进到朝门里，然后接下来又要以斯帖去见王，管他3721不管了，就要以斯帖去这个地方，语带恐吓威胁的要以斯帖去做这件事情。从品格的角度来看，似乎莫迪改用了很多不好的手段，不好的语气来表达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他的期待。但是神也透过莫迪改这么拙劣的手段来对以斯帖说话。我想以斯帖是一个预备好的人。在雅各书当中有一段经文我非常喜欢，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雅各书，在希伯来书的后头，新约雅各书第1章第19节，在和合本圣经两段式圣经的329页，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1章19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希腊文里面，所谓快快的、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并不是指的那个速度、那个时间，而是指的一种态度、一种状态。你们要快快的听，意思是你们要随时预备好去倾听，要随时预备好听神的话，要随时预备好听人的忠告。如何可以是一种随时预备好的状态呢？雅各说，慢慢的说，不要爱说话。一个喋喋不休的人，不断在说的人，当然没有留下任何的机会来倾听。不止如此，慢慢的动怒，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发怒的状态。通常在吵架的时候，即使对方说的再有理，你听得进去吗？听不进去。所以要让自己保持在一个随时可以倾听的状态。 少说话，并且维持一个平静的心情，比较容易听得进神的话，比较容易听得见人的忠固。以斯帖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虽然莫迪盖语带恐吓，但他听进去了没有？他听进去了。十四节说的从别处，这从别处也是一种隐藏的说法。有许多学者说，这个从别处是称呼神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换句话说，莫迪改所要表达的是，如果你闭口不言，犹大人还是必从神那里得解脱蒙拯救。你不让神用，神会用别人。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我是主的门徒，请为耶稣添门徒。
我们都是门徒，请为主添门徒。
添门徒，
从我做起，祝福于我的使命。
时代巨变，但圣道屹立不变，世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来按正义分解，领人活出上主的旨意。
从我做起，
我们再来看刚才所读过的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下半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每一个位分，每一个机会都有神的安排。不管你在哪一个位分，不管你手中所拥有的机会是什么，你都要去思想，你要如何带出拯救的行动。比方说，你是老师，老师有很大的权柄的，老师的位分是可以去影响学生的。也许你说，我又不是什么很火红的老师，口才也不好。我刚说过，影响力是谁的？是神的。你只要善尽本分，你好好教导学生，用生命影响生命，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那是一个拯救的机会。在彼得前书当中说的，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祭司，全民皆祭司，人人皆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并且把神的恩典透过我们带给人。我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处的位分是什么？想一想，神把很多资源、权柄、机会放在你手中，你要如何在传福音的事上可以去发挥神给你的影响力？你不给神用，神会用别人。当然在这里也面对一个身份上的选择，以斯帖他是犹太人，可是没有人知道。以斯帖可以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想莫迪改也不会出卖他，他可以袖手旁观，但在这个时候，他是否要让他的身份曝光呢？到底他要继续当一个波斯人，还是要曝光摊牌，表明他是一个犹太人，一个神的子民呢？在这里，也让当时的受众，读以斯帖记，这些被掳在外的犹太人有一个感同身受的一个刺激。虽然身处在异地，虽然身处在一个异教的文化里面，但我要像以斯帖一样摊牌，我不要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 我不要做一个隐藏的犹太人。我们是否也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呢？曝光，不害怕，勇敢为主做见证。十五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典范，莫迪改跟以斯帖做对比的话，其实以斯帖成熟多了，他的每一个表现都是值得你我学习的。以斯帖先把这个难处，先把行动前的一个动作他要完成，那就是祷告，禁食祷告，专心祷告，也要别人为这件事情祷告。在做许多重大决定跟行动前，不要忘记祷告。但有一首歌说，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我祷告就是摇动你的手，祷告所做的事是人的手所不能做。有位牧师说，这首诗歌也许需要改一改，祷告所做的事人的手更要做。意思是你不要只是祷告而没有行动。以斯帖祷告完之后行动，他说，我要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给你我很深的学习，我们祷告完之后去做什么呢？你说，主啊，让我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你祷告完之后你做了什么？你有没有找时间去进修你的专业，在工作上有认真的付出，有好的见证？你的行动是什么？祷告所做的事情你的手更要做。十七节，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本来是莫迪改吩咐以斯帖，现在是以斯帖吩咐莫迪改。节目到这儿，我要说，我亲爱的朋友，也许此刻你也因着生命当中一些身不由己的情况，或是你所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你很痛苦。也或许你可能不单没有为神而活，你反倒将自己信仰隐藏起来，没有人看出你是基督徒。怎么办？以斯帖记告诉我们，你要做一件事，无论你困境如何，你唯一能够做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悔改归向神，向神祷告，并且了解你现在所处的境地当中有神的机会。我们下回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